即使其他宗教徒也不例外。我在国内外接触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他们跟我很谈得来。他们觉得我跟他谈的佛法，他都能接受，都欢喜接受。为什么呢？不迷信。丝毫迷信的迹象都找不到。但是觉正尽实在讲有没有标准呢？怎样才是觉呢？我现在觉了没有呢？这个思想见解什么是正确的呢？我今天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正不正确呢？自以为正确，这个不行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觉正尽是一二三，三二一，是分不开的。觉悟了，思想见解一定正确，心地一定清净。思想见解正确，这个人一定觉悟，他一定不迷惑。心地清净的人一定是正知正见，一定是大彻大悟。所以一二三，三二一。因此在佛法修学的方式里面，有一些人呢，在这个三个方针里头啊，他取一个，一个成就了，其他的通通都圆满得到了。譬如在中国的禅宗、信宗，他们偏重在智门禅宗的修学，目标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走的是觉门假如我们说这三个觉正尽是三门呢，他走的是觉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走这个门，这个教下除禅宗之外都叫教下教下是依据经典，换一句话说，他有教科书，由浅而深，次第修学这是教下。教下他要求的是大开眼界大开眼界跟禅宗的明心见性是一样的。这个大开眼界之后，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就正确了，绝对不会错误。他走的是正门，他走这个门，正而不邪。净土宗跟密宗这两个宗派呢，走的是同样一个门，是净门，专门修清净心所以净土宗啊，一心不乱，修清净心密宗讲的三密相应相应了，心就清净他走的是净门。所以这个宗派很多，他们修学重点不相同但是一法成就，一切都成就了。华严上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这是事实，这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因此我们所依的理论不相同，方针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我们所达到的目标觉正境的是绝对相同的。我们所求的圆满的智慧呀，是决定相同的，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都值得我们赞叹，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的。这是同学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这是三自归，就是自信三宝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处。除自信三宝之外，那我们要谈一谈呢住世三宝。这是讲形象，佛现在不在世间，佛的形象啊在世间。住世三宝的功德也很大，他功德在哪里？他常常提醒我们三自归。如果没有自信三宝，要知道我们凡夫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非常之重，一转眼之间就迷了。什么人提醒自己，就脑子里面所想的都是些邪知邪见。什么人提醒我们正知正见？这要靠住世三宝。所以佛的弟子们啊，佛的学生，我们家里面供养佛菩萨的形象，供养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不忘本，返本报时。佛是建立佛陀教育的创始人，是我们第一个老师。我们对于这个老师都念念不忘，眼前的老师我们怎么不尊敬？当然会尊敬，如同我们中国人怀念祖先，我们家里供祖先的牌位祖先牌位在家里面可以跟佛像供在一起，祖先是我们的亲人，佛是我们的老师孝亲尊师，所以可以供在一起这叫返本报时。我们原祖，我们这样的敬重他，眼前父母没有不孝顺三千年前的老师我们还这样尊敬这样怀念，眼前的老师哪有不敬爱哪有不尊重的道理？这是教育啊，深化教育。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提倡你在家里面天天敬祖先敬老师，你家里面的子弟看到你这个印象从小就种在他心里心目当中，他将来会孝亲，他将来会尊师。第二个意义是见贤思齐一看到佛他是凡夫，他能成佛，我也应该成佛。 见到佛像提醒我们觉而不迷，我们怎么能成佛呢？一定要觉而不迷，这才行啊。菩萨是佛弟子，是僧宝，菩萨僧啊，见到僧宝我们就立刻想到身心清净，所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他给我们这么大的帮助啊！见到经书啊，这个经书现在方便了，或是书写，或是我们这样印出来，你像一个镜框挂在佛堂，这是经，经文法宝，见到法宝呢就想到我要正而不邪，所以这个行事三宝、住事三宝，它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觉真净，提醒我们自己不忘修学的三大纲领，这一个功德非常非常大。所以佛法如果没有这个住持三宝，佛法在这个世间就会断灭。佛法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成传，依赖住持三宝。我们要知道住持三宝真正恩德之所在，这个不迷信的。我们供养住持三宝啊，住持这三宝，因为它是教化众生的，是建立这个世间佛教教育的，我们应该尽心尽力来帮助他，来护持他，使这个教育能够在这个世间普遍地推展推广，能够真正做到广度众生。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平，才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我们自身家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满。这个三皈真正的意思是在此地，今天在此地跟诸位说明了，就是把三皈传授给大家，希望大家要认识，要牢牢地记住，我们学佛就是修的觉真净，我们的病就是迷邪，邪知邪见污染，心地污染，精神污染，思想污染，见解污染，我们离开这些污染恢复到清净，这是我们修学的总纲领啊，是佛教学的方针啊，这是大方针，永远不会变改的，不会变更的。那么明天我们有一个皈依的仪式，仪式是简单隆重啊，我在此地跟大家做一个证明啊，只是做证明，这是诸位要记住啊，而不是皈依我的，是我们皈依某个法师，这是错误的啊，千万不要有这个错误的念头，这个错误就是刚才讲邪知邪见，我们要翻邪归正啊，我们要正知正见， 我们是皈依自信三宝，不是皈依某一个人的。啊，我是一个僧团的一个一员，是代表僧团把佛教学的方针啊，修学的纲领传授给你，你是三宝弟子啊，不可以说我皈依某一个人的啊。如果说我皈依某一个人，这个问题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你不皈依还好，没事，一皈依啊，皈依到地狱去了，皈到阿鼻地狱去了，这很冤枉啊。怎么说归到阿鼻地狱去了呢？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的社会是政党政治，比如说这个政党，你呀参加这个政党啊，你去要做个党员，那么党部一定会派一个资深的党员来见识啊，你要宣誓入党，这个三皈依就是宣誓，宣誓我要做一个佛弟子，佛门里也派一个资深的这个三宝弟子来给你见识。好了，你这一下误会了，我皈依哪个？皈依那个人了。这个党部派一个人来给你见识啊，你没有皈依这个党啊，是皈依某一个人，他成立一个小党了。这个人去见识啊，他成一个小党。那一个人到那边去见识，又成立一个小党，岂不是把这个政党分化掉了？那么我们知道他的后果，党部一定把这个人开除党籍，这必然的嘛。你们诸位同学要注意，如果皈依某一个法师，这个法师给你自己都会被佛菩萨开除佛籍了，成佛没指望了。误会太久了，太深了，明朝末年就有这个现象了，这是深深感慨的。佛法今天不团结，为什么不团结？每一个法师都有信徒，都变成一个党派，彼此不能够互助，不能够合作，比不上其他宗教啊！其他宗教的团结超过我们佛法太多太多了，这是我们要认识的。所以佛教之衰，甚至于佛教将来的毁灭啊，最大的过失在哪里？在皈依，在传戒，不如法啊，制造活祸僧团里面的分裂，这个罪过非常非常之重啊！我们这个出家同修要特别注意，你们给人受持三皈要讲清楚，你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我，我是三宝的一员，来传授三皈，来给你做证明啊，是证明的二舍离，不可以说皈依本师，本师是释迦牟尼佛啊，你怎么可以取释迦牟尼佛的地位而代之呢？这个不可以的，本师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也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明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隆重的仪式，这个三皈意义呢，今天已经跟大家讲圆满了，讲清楚了，已经诸位通通都说了啊，那形式不形式那是其次，无论是哪一位法师给你主持的这个形式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要尊重，内容是相同的，不会变更的。我们在弘一大师《无界相经前要》的后面，他老人家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三皈许许多多人错了。 印光大师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的开示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可是现在我看到有一些本子，印光大师后面的一段话被人删掉了，这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我们在香港看到的本子有这段文，有老法师后面开始说三皈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我一个人啊，我一个人是代表三宝传授三皈于大家啊，都交代得很清楚啊。所以你们同修要记住啊，人家问你你皈依什么人，是我皈依三宝，我是三宝弟子啊。什么人给你做证明的，你可以说净空法师给我做证明的，这就对了，这就没有错啊。如果你要是误会了，哎呦，我皈依净空法师，我绝对不承认。为什么呢？我不敢破坏活佛僧团，破坏活佛僧团罪过是在阿鼻地狱，我不愿意去。你们将来去，我们界限划清楚，我不会受你连累的。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在此地啊。下面的文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底下这一段呢，明天可以把它讲圆满啊。谢谢诸位，我们明天再见。长官，诸位法师，诸位善知识，昨天我们讲到三福当中的受持三皈，诸位对三皈的意义明了之后，才知道三皈对于我们修学的重要性。在形式上受受是隆重而简单的，古人常说受戒容易持戒难啊，特别是三皈。我们在形式上受了，是不是真的回归？是不是真有所依靠？假如我们受了三皈之后不能够及时回头，不能够以自信觉正净三德来修学，那么这个三皈是有名无实。因此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三皈的受受是要成年人头脑很清晰的人，真正发心回头是岸，这个三皈才是真实传授。那么我们有看到很多小朋友甚至在母亲怀抱里面就抱到佛堂来受三皈，这种三皈可以叫做戒缘三皈。为什么呢？ 他也不懂得什么叫皈，也不懂得什么叫依，跟他讲也讲不清楚。这一点诸位一定要明了啊，不要把佛法当作人情，更不可以将佛法产生了误会。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第二句，具足众戒。这个戒律在佛法里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但是能将戒律它的真正的含义说清楚啊，实在也不多见。在台湾这个受戒的风气啊很深啊，但是究竟呢什么叫戒没搞清楚，也就糊里糊涂受了啊，受了之后这糊里糊涂也不晓得是持还是不持，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学佛同修要注意。你看三规第一个是学而不迷，如果对戒律没搞清楚，那是迷惑颠倒，那是不觉。这个三规没有，说老实话，这个戒律就没有了。具足众戒是建立在觉正净的这个三字规的基础上。我们把这些事实搞清楚了，才知道佛法修学不是一般人呢想象的那么容易。佛告诉我们，我们自信本心之中具足万德万能，德能里面就有一分呢是戒律，可见得这个戒律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不是从外面学得来的，本来具足。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往往都犯过失，甚至于犯了很严重的过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迷失了自信啊，才有这些错误的行为产生。一切错误违背了自信，也是违背了自信之中的境界。这个初学佛的同学，特别是知识分子，往往对于佛法的理论非常羡慕，佛法的境界也非常的向往，但是提到佛法的戒律呢，这就摇头了，就不太满意了。我知道很多人有这个观念，我本人在最初接触佛教的时候也不例外啊，我对于戒律就不太满意啊。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觉得戒律就是我们的生活规范，生活规范是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那么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3000年前古印度人生活规范，我们今天要学它岂不是开倒车了啊？要学3000年前的人，还得学印度人，这怎么能叫人甘心，怎么能叫人情愿呢？啊， 因此对这个戒律，老师虽然说很重要，我们不好意思反驳，心里啊总是不服啊。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没有必要去学印，去做印度人，还得做印度的古人，怎么也讲不通。这个结症呢就在此。我那个老师非常慈悲啊，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每一次下了课，我告假不下，他老人家很慈悲，都送我到门口，轻轻地点醒我一句，说戒律很重要。我这个听的是耳边风。到大寺圆寂的时候，我非常的伤感啊。张家大寺圆寂的时候，弘化是在带头建了一个小塔啊，我在那个地方守了三天三夜啊，我们在旁边搭了一个帐篷啊，守了三天三夜。